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主里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通过空中崇拜，我们一同来敬拜神。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空中崇拜的留言区，芳华都会事先预告本周的正道主题以及信息的经文，并且也会链接讲道的讲义以及主日程序表，欢迎弟兄姐妹可以多加利用。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受苦之人的哀求，信息的经文在诗篇22篇1到10节以及23、24节。诗篇22篇1到10节、23、24节。以下我们就一同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姐妹平安，奉主的名，我们开始第二堂的主日崇拜，请听诗篇诗人的话。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我们请诗班带领我们来进入崇拜。
Thank you.
让我们一起来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应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身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那我们一起来唱三一来临。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又赐下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甚至在我们极软弱的时候用说不出去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特别在今天我们处在一个不安的时代当中，我们更晓得这样的救恩何其的宝贝，帮助我们更怀着一个敬畏神的心，一个仰望主的心，一个聆听圣灵感动的声音，好叫我们的行事为人在这个世代成为见证你福音的触角，更成为福音的天使，更成为在这世代当中见证我们是神儿女的。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得安宁，我们唱一到三节，第三节的时候请起立。 阿爸父神，我们一同站立在你的面前，为我们所站的这一块地图来感恩。主，我们真的是为在这个时代当中许许多不安的人心来祷告。过去几个礼拜，还是接到许多在大陆地区许多许多弟兄姐妹寄来的代祷信，和好多个属神的儿女也陷入在那疾病病情的当中。主啊，求你在他们病情的里头、不安的里头赐下病不能够夺走的平安，也给他们，也给他们的家人，给他们的许多许多的教会，如今他们没办法聚集，而透过网络在一同来敬拜你主，但是这个平安是没有改变的。主也帮助我们在这个不安的当中，我们怎么样为这个世代来祷告，为执政掌权来祷告，为许多在受苦当中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不认识的人也来祷告。主啊，让这个世代的不安却成为人愿意来认识你、亲近你的那样一个需要。主啊，让这个不安转成需要，也让福音可以在更多的地方被兴起，有更多的人可以借着认识那生命的主来得到那永恒的确据的平安。谢谢主，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新友诗班献诗诗篇23篇。 谢谢信友师班。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士官牧师，受苦之人的哀求，请士官牧师。
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来到了诗篇的22篇。诗篇22篇是我们众人相对来说比较不太熟悉的一篇，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其实也特别喜欢诗篇22篇，因为诗篇22篇不单是一首的哀歌，它也是一首基督的诗篇。因为22篇的第一节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七句话中的其中一句。今天我的讲道题目受苦之人的哀求，那面对苦难基督徒有怎么样的回应呢？事实上面受苦是我们众人的共同经历，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对受苦这件事情绝对不会陌生，即使我们对于何谓苦如何受有不同的体会。同样的，求告哀求也是我们身为人一个很自然的情怀和动作，每一个人我们这一生中间都经历过哀求求告。也许你会说你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你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能力很强的人，你不求人不求事。但是曾几何时在我们的人生中间，你意识上可能不觉得你在求人，事实上面你已经做出了求的动作，所以不需要夸口你是一个不会哀求也不用哀求的人。当你越夸口很有可能你就越铺露了你自己，事实上面每一天都活在诉求的境遇中。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受苦的体验，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有哀求的动作，也因此在苦难中哀求，在受苦当中我们哀求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它是那么自然的事情，那我们读诗篇22篇定这个题目那还有意思吗？好像大家都一样。其实不然，就因为苦难是人间共有的经验，就因为哀求是我们都会的一个动作，我们不得不在我们共有的经验与都会的动作中再一次深沉地思考这个议题。我刚刚说过基督徒喜欢诗篇22篇，因为22篇不仅仅只是一首希伯来的哀歌，诗篇22篇因着有着主耶稣基督的痕迹，我们对他有深切的感情。在我们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特别关注两个问题，就是到底诗篇22篇如果说这位诗人他是受苦之人，请问他是谁呢？如果说诗篇22篇是一首哀求哀歌，他在求告他受了很大的苦，那请问他受了什么苦呢？我们又在这样的提问中来到一个很深层的根本问题，究竟人生何苦呢？当然我们知道诗篇22篇的标题告诉我们它是出自大卫的诗，我们首先今天会先来看一下这全篇的诗篇到底做了怎么样的有关苦难的以及求告的描述。后面那一段呢，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他发出的祷告在十字架上面的其中一句来回头看诗篇22篇对我们今天的意义。整篇的诗篇有31节，我们没有办法每一节仔细的来看，那我想概括的跟大家浏览一下诗篇22篇全篇。第一节到21节其实是诗人在发出他的呼求他的哀求，22节到31节是他在赞美。各位不要以为哀歌就是很刻板的仅仅只有哀求，这一篇诗非常鲜明的两个段落，到了21节以后 你就发现没有哀求的句子出现，全然就是赞美，呼吁赞美。所以那中间里面我们要去思考，就是前面的呼求神，我们要去思考到底诗人受了什么苦，他为什么要发出这样刻骨铭心的求告呢？首先前面的呼求神一到二十一节其实有两段的哀求，两段的求告。我在分析这两段之前，想要邀请大家注意其中的三节经文。你可以看你的圣经，到底对诗人来讲他受了什么苦呢？即便一到二十一节做了详细的描述，即便不那么具体，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关键字看得出来这个苦是什么苦。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各位，到了第十一节，这里是经文描述过程中间很明显的起始语气，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到了第十九节，再来一次，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呀，求你快来帮助我。各位，离弃、远离是这里很重要的关键字、关键词。显然这个诗人的苦，即便他可以做了很多不同的描述，描述不见得是那么的具体，甚至有用比喻的表达方式，但是我们归结下来，离弃、被神离弃、被神疏远，或者说被神遗忘，这是他最深的痛苦，这是他痛苦的极致。事实上面到底何谓苦难，就是一个哲学上很难讨论的话题。客观来讲，发生的事情可能对我们来说，它应该是某种程度的难或者难，但是对一个人的感受，他可能不觉得苦。反过来说，当你觉得苦的时候，你旁边的人不觉得有什么难，不觉得是一个难。但即便在哲学的讨论上，在你我生存的经历中，对于苦难的认知或者感受有落差都好，我们可以这样说，苦难的极致它来到它的深层面，其实跟诗篇二十二篇这里所衬托出来的主题是有关的，就是疏离，就是隔阂，就是分裂。这是人间对苦对难的一个深刻的表达，这是圣经里边所昭示的对苦难的理解。任何的形式，当一个人感受到孤单，感觉到不再被爱，感觉到被唾弃，感觉到被隔阂、被疏离，其实人都不好受，我们不欢迎这种感觉，我们不愿意面对这种现实或者现况。这个时候我们是受苦之人，这个时候即便你并没有外观上的哀求，很有可能你的生理心理已经启动了求告的机制。诗篇二十二篇是大卫的诗，大卫什么时候经历到他这里所写的苦难呢？我们看一下他做了什么描述。上面各位可以看到，这是他第一段的求告，小节在第十一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在这求告之前，他做了一些描述，在第一节开宗明义的一个哀求，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了我，其实就是他尝试在描述他自己，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神。第六第七第八节他再次描述说，我是虫我不是人，我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各位，他在做描述，他求告神，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这样的痛苦发生在我身上，我被别人嗤笑。他似乎在描述有敌人，他也被否定到个地步，他说我不是人，我像虫一般。他在做这样的描述，是在表达他自己的苦况，带出的呼求。三四五节以及下面的九十十一节，你看到了诗人他在痛苦的呼救求告的当儿，中间交织着他对神仍然有的一种信仰。第三节讲到，但你是圣洁的。各位，我很喜欢这一句，因为呼求的开始，诗人这样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各位，这是一个很惨烈的呼求，但是在惨烈中间又因着他说我的，我的。这里你可以看得出来，诗人跟神的关系应该是密切的，他能够这样来称呼这位上帝，显然这位神对他来说不是陌生的，是他熟悉的神。熟悉到什么地步呢？第九节那边讲到说，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弟兄姊妹，诗人跟神的关系是紧密的。这位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他的开始的投诉求告是，你离弃了我。那这位离弃他的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哎，他说他是圣洁的。这位神是圣洁的。圣经里面的圣洁不单有分别为圣的概念，这个圣洁是一种非常超越的概念，但同时又是非常尊荣的概念。圣洁应该有他的 honor， 有他的尊荣性。圣洁的神随意轻易的抛弃人吗？圣洁的神不守信用吗？显然应该不会的。所以在第三、第四、第五节，诗人祷告描述这个信仰，这个信仰不但是这位上帝是圣洁的，连他的祖宗在过去的信仰中间始终倚靠这位神，而这位信实的神，这位圣洁的神也一直在回应他的祖先，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倚靠你就不羞愧。但是我自此时当下的我却好像经历一个跟我的祖先不太一样的经历，我感觉到我好像很冤枉，我在这里遇到的苦难，但是你却离弃我，远离我。交织着既有他的投诉求告，又有他信仰的一种回应，仍然在起作用。其实弟兄姊妹，我相信在你的人生经验也一样，苦难的议题在你的身上，或者在你的家，或者在我们的群体中间凸显出来的时候，往往神的儿女们会经历诗篇二十二篇诗人的经历，这种信仰以及疑惑，这种倚靠以及这种落空的这种感觉会不断的交织。紧接着在这求告的中间往下，诗人更仔细的描述了他的情况。从第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里我们看到是他第二段的求告，小节在第十九节，求你不要远离我，他跟前面那一段的结论是一样的，所以这一段也是他说了很多，然后他就讲出求你不要远离我。那请问这一段他说了什么呢？如果这是大卫的话，我们可以试着透过他这里的描述去想象，到底大卫这里在讲什么事情呢？诗人在形容他遭遇到威胁，他的敌人似乎像猛兽一般，这里表达出他威胁的那种兽性，那种的威力。他一连用了四个的表达，三个是野兽，第十二节有许多的公牛围绕我，然后他在加码形容他是巴山大力的公牛， 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确实的，在巴山地因为土地肥沃，那里所饲养的或者野放的这个公牛非常的强壮。这里还表达了用狮子去形容它，它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一般。这里并不是说大卫他就 literally 啊，这字眼上的遇到公牛遇到狮子，这肯定是一个比喻的讲法。然后呢，第十六节那边告诉我们，除了公牛除了狮子是犬类围绕我，那再多做一个说明，恶党环绕我。他一连用了四个去表达他所遇到的苦，他在这么深的苦被对付被威胁被威迫的情况里面，上帝离弃他远离他，没有来帮助他，没有来救拔他。第十四、十五节以及十七、十八节，这里呢可以说是他面对到这么强烈的攻势威胁情况底下一种濒临死亡的一种经验。十四、十五节说，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各位你留意到他骨头在前面讲到这个骨头哈，前面讲到一次，到十七节他在说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有一点好像他整个人被拆散了。而希伯来人的观念，骨头其实就是一个人的支架，事实上面也确实是如此吧。当一个人的骨头被拆散，可以好像排开，一字排开被那里数算，他觉得他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一种濒临死亡的一种经验，整个人的尊严无论外在的内在的。第十四节的描述，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第十五节讲到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各位，这是一个何等的痛苦，这是一种何等需要救援的时刻，但是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了我。就在这样的一个交织的描述的里边，十九、二十、二十一节，他又来到一个结论，发出他第二轮的呼求。但是这一轮的呼求比十一节的呼求就更加的强烈。十一节只讲了一次，到这里呢，他讲了用三句话来讲：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然后二十二、二十跟二十一节，他又继续求：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请注意他这里连续用四个脱离，他连续用这四个脱离呢，是跟他前面第十二节到十六节所讲的那四个攻击他倒回头讲。你注意哦，刀剑是等于恶党，然后他回头讲到犬类，二十一节讲到狮子，最后再讲到野牛。你看到他那个顺序，他遇到的情况非常的真实痛苦，神啊救我救我，他回头的重复，他回倒回去说。大卫在他人生中间有什么情况是这里的描述，我们不知道。事实上面我们好像觉得诗人说了很多，但是看样子没有很具体。因此加尔文曾经这样说，他觉得诗篇二十二篇大卫并不是在讲他所遇到的某一个单一的事件，很有可能这是大卫的生平中间一系列的痛苦中间的总和。例如说扫罗对他的追杀，他透过一个整合性的总和性的讲法呈现在了这一篇哀歌的里面。即便是这样，我们看到神仍然是圣洁信实的神。到了二十二节以下，话锋一转，来到了赞美。各位，这个赞美也跟前面的哀求有两段一样，赞美也有两段。首先赞美的第一段从二十二到二十六节，你可以看得到那个关键词，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在二十五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这里的前文 涵盖在里边的上下文的表达，你就注意到这些人是谁呢？是敬畏耶和华的人，是雅各的后裔，是以色列的后裔，这些人是认识耶和华的人，这些人是在会中，在 congregation， 在聚会中的人。我们可以想象大卫或者诗人在这里发出的赞美，上帝不是那位永远离开他的。是的，在我们的人生中间，我们可以因自己的软弱，可以因自己感觉的限制，可以因自己的无知，可以因自己的顽梗而觉得神远离了我们。事实上，神也可以因他牧养、他教训、他惩罚、他修剪的需要，让我们感受他的远离。即便是这样，这位神从来没有离弃我们，这位神从来没有违背他自己的约抛弃我们。因此我们赞美，我们在哪边赞美呢？我们在会中赞美，我们在信仰的群体中赞美神。这是珍贵的，这是美好的，这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应当珍惜的。但是赞美真的不仅仅只是留在信仰的群体中，当我们对神的认识，知道这位看来我们觉得他远离的神事实上仍然眷顾我们的时候，仍然出手相救的时候，仍然化险为夷的时候，仍然在苦难中间屹立不倒的眷顾我们的时候，我们赞美他的这个热情其实是容不下我们自己的，是不能够包围在教会的四个墙壁里面的。你就发现经文往下走的时候呢，他赞美的力道、赞美的幅度扩大了。二十七节，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你就看到经文就开始呼吁，就提到神的国权，提到他管理万国，提到世上的人，一切的人，提到无论是活人，无论是死人，甚至三十一节讲还没有出生的人，我们都要认识神，都要赞美神，都要敬拜神。真正的赞美一定有延展性，真正赞美一定有它的穿透力。只要每一个神的儿女能够经历前面那一段两段哀歌的真实体验，认识到上帝，认识到自己，就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赞美。各位，我很快的时间跟大家浏览了一下诗篇二十二篇，我们要继续回答这个问题，到底受苦之人是谁呢？他可能是大卫，因为是大卫的诗，也可能如果他是大卫的话，就是大卫他生平一切经历的总和表达在诗篇的里面。但是当诗篇里边的标题说大卫的诗的时候的意义，除了可以是大卫写的诗之外，也可以说是指向大卫的诗。意思就是说，诗篇二十二篇其实它是等于以色列民他们的历史上共有的民族经验。诗篇二十二篇除了是一首哀歌，它是一首礼仪的诗篇。什么是礼仪诗篇？就是在犹太人他们聚集敬拜的时候一起诵读歌唱的诗篇。它是在礼仪中间透过这个诗篇内容的描述，帮助会众来进到他们历史的救恩情境中，看到神怎么样眷顾他们历世历代，他们的列祖列宗，看到神怎么样仍然信实不改的继续此时当下与他们同在，神的保守是延绵不绝的。因此这个礼仪诗篇似乎在描述的是整体性的以色列百姓的共有的信仰经历。但是关键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犹太人也在读诗篇二十二篇，两千年基督徒也在读诗篇二十二篇。自从道成肉身，自从福音书写成，自从教会成立以后，当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回读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 我们有新的亮光，我们有更深层的体会。到底诗篇二十二篇之于耶稣基督是怎么样一种关系呢？我刚才已经说过加尔文他的见解，他对诗篇二十二篇的理解。我刚才也提到了诗人这里的表达也很可能就是代表着以色列的民族，我也刚刚提过了，它是一首礼仪的诗篇。因此我们可以再次透过这样的方式总结的问，人生到底有何苦啊？我说过了，无论任何形式的苦来到它的极致，很可能都跟隔离跟疏离有关系。因为上帝这位从永远到永远三一神彼此相爱的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的时候，就把我们造在一个爱的关系，一个亲近的关系的里面。人本能的本然的就是渴慕亲近，渴慕爱。但是什么时候当我们的生命被扭曲，什么时候当罪起作用的时候，疏离产生了，人间自身的痛苦其实都归结在这里。也因此很多时候当基督徒谈到苦难的时候，我们立刻的联想就是罪。可能在你的人生当中曾经经历过一个苦难，然后你旁边的基督徒就很用心的劝你赶快认罪。可能你生了一场大病，可能你家里发生了一个意外，至亲的人突然之间离开，有人会提醒你你要认罪。我们把罪跟苦难，把苦难跟罪像双胞胎一样把它紧紧地绑在一起。各位，我不能说这是错误，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有些疏忽，我们并没有更仔细地去思考这个问题。苦难被遗弃被遗忘很痛苦，它跟罪有关。创世纪的故事也告诉我们，是的，它跟罪有关，但是我不觉得这仅仅是圣经唯一的声音，还有一个更大的声音，我们需要透过耶稣基督来诠释。亲爱的弟兄姊妹，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句话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说的话。福音书里边对于耶稣基督受难的故事用了好多的旧约的经文，大约有13处到17处，看你怎么样定义。我们以13处的经文来说的话，其中就有9处经文来自诗篇，而5处来自22篇。你就可以了解到诗篇22篇对于基督信仰有多深刻。这5处的诗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在福音书的马可福音里边，马太福音也有提到了以罗伊，以罗伊，拉玛撒巴各大尼，这是亚兰文翻出来的意思，就直接对应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它背后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代表，代表着全人类。第七节，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各位你看，马可福音15章29节，马太福音27章39节，就是在呼应诗篇的那个字，辱骂摇着头，讥诮摇着头。他就在对应，他可能是直接引用那个经文，也可能在影射那段经文。又例如22篇第8节，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马太福音27章，倚靠神其实就是交托耶和华，然后呢，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你看到那个经文的相对性，字眼的相同性吗？再来第15节，诗篇，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约翰福音19章28节那边提到我渴了。各位，诗篇22篇15节，我的精力枯干，如果你看 NIV 的圣经英文国际版的版本， 他讲到我的经历枯干的那个经历 NIV 用 mouth 我的口枯干，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他太渴了，太痛苦了。各位，你看到那个经文的呼应吗？诗篇二十二篇好像就直接在描述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个光景。再来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诗篇二十二十八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各位，在马可十五章、马太二十七章、路加二十三章都提到了研究分他的衣服。各位，我要说什么？基督教的传统告诉我们，诗篇是耶稣基督的祷告，意思并不是说诗篇第一篇到一百五十篇每一句都是耶稣基督文字上的 literally 直接的祷告，要表达的是耶稣基督作为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他能够经历人所有人间一切的经历，因此诗篇好像是这位全然的人在经历了人所有的经历中间向他所信靠的神所发出的祷告呼求。我们是在基督里去经历诗篇的祷告，而二十二篇就是那么鲜明的一个缩影。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刚才一开始就问了，到底这里受苦的人是谁？是的，他是你，我知道你受苦，他是我，我也受苦，他是今天我们被疫情所苦害的，无论是直接的是间接的所影响的人，我们受苦，是的，我们都是受苦之人。但是关键的受苦者在这里是耶稣基督，他是那个真正的受苦者，他发出了呼求，他发出了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各位，这句话是十架七言中的其中一句，我们没有办法很仔细的去决定耶稣讲七句话的顺序，因此呢，历史当中解经家就排出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七个顺序。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排在第四句，却有人提醒我们一件事：我的神，我的神，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五、四十六节告诉我们，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然后呢，四十六节说，在深处的时候，耶稣基督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请问深处是几点呢？下午三点。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大约上午九点定，下午三点左右他断气，所以因此有解经家提醒我们，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说不定是耶稣七句话中间的最后一句。但是基督徒神学家们教会历史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因此呢，在排列的时候，历代的教会历史的学者觉得还是把这个成了摆在第六句，然后呢，让我们安息礼拜比较喜欢听到的话呢，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摆在第七句。即便这个版本是教会历史留给我们的版本，当中也有深意。为什么呢？七句中间的中央，我邀请大家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十架七言，关键的是第四句，没有第四句，其他六句没有意义。第四句的前面三句是耶稣基督他的讲话，他对着上帝祷告赦免众人，他对着旁边的强盗，今日你同我在乐园里，他对着他的母亲，看你的儿子，对着约翰，看你的母亲。然后第四句后面呢，是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我渴成了，然后最后一个祷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弟兄姐妹，十架七言在呼应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的时候，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受苦之人是耶稣基督。他受什么苦？我们一直以为十字架是那两个被钉的手，是那个刺穿的脚，是那个刺伤的肋旁，当然那个很苦，但是坦白说，如果仅仅是这个肉身的苦，我们历史历代还有很多的苦不亚于十字架的苦。十字架最深的苦是我们世人永远测不透的苦，是什么苦呢？是三一上帝从永远到永远彼此相爱完全合一的神居然经历了分离。如何想象完全合一完全相爱的三一上帝居然有分离这种事情？那为什么分离？保罗说，为了我们， 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十字架的核心。三一上帝痛苦到一个地步，圣父不能够看他的儿子，必须离开他。三一上帝当中的圣灵到这个时候，福音书受难的表达里面完全没有出现。圣经只告诉我们地崩裂，罗马书告诉我们圣灵在叹息，这个时候圣灵看样子连叹息的声音都没有了，是这种的苦。诗篇二十二篇是受苦之人的哀求，他当然可以成为我们的哀求，但是请记得，在你最深的痛苦中，在我最深的痛苦中，原来有那一位，他知道我们的痛苦，他不单为我们受苦，他也与我们一同受苦，他走过。唯有受苦的上帝能帮助人。
谢谢士官牧师，让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我心灵得安宁》。父神，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来感恩，谢谢主，真知道我们的生命被你拯救，与神连结，就是在极大的痛苦难处当中，我们可以从哀求进入到赞美，我们可以在苦难中从看到自己，却更深的看见你，看见你的同在，看见你的安慰，看见你为我们所承受的一切。谢谢主，在一切的困难难处的里头，我们却能够经历如经上说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主，谢谢你，这样的爱长阔高深，这样的爱在不安的时代当中更显得宝贝。谢谢主，我们所奉献的金钱也求主使用在各样的圣工上面，包括的教会有更多的人来听到那从上头来的福音。谢谢主，这样感恩祷告，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起立来唱三一颂。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